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23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小先知书里面的俄巴底亚书、约拿书与纳鸿书。这三卷小先知书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就是这三卷小先知书的内容都提到了外邦人，而且是特别对外邦人所说的预言。所谓的外邦人指的是非以色列人，也就是只要不是以色列人的其他种族的人，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外邦人。耶和华上帝不只是以色列的上帝而已，他也是掌管万有、治理全地的上帝。因此，在先知书当中，上帝不只透过先知对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发出信息，上帝也透过先知对外邦列国发出预言。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三卷小先知书的内容。首先，我们先来看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是所有先知书当中最短的一卷书。对于它的写作年代，学者们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它是所有先知书当中写作年代最早的，但也有人认为它的写作年代可能与耶利米的时代很相近。虽然写作年代备受争议，但是俄巴底亚书所要传达的信息却是非常的清楚明白。俄巴底亚书记载了先知俄巴底亚向以东这个国家发出审判的信息。以东是在创世纪里面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以色列和以东两国的先祖虽然是兄弟，但是在历史上以色列和以东却经常发生战争与冲突。早在民数记20章那里，以东就在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攻击过以色列人。在分裂王国时期，以东也经常与南国犹大征战，因为以东的土地是与南国犹大接壤。先知阿摩斯也曾经对以东发出过审判的预言，因为以东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因此，以东可以说是犹大与以色列的世仇。俄巴底亚书预言与写作的对象虽然是以东人，但是这卷书的读者却不是以东人，而是受以东人伤害的上帝的子民。俄巴底亚书写作的目的是借着对以东的审判，向受害的上帝子民传达安慰与盼望。因此书的最后有以色列人必定得着复兴的应许。俄巴底亚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九节，俄巴底亚先知得着上帝的默示，宣告以东必定灭亡。以东有两个让他们自认为安全稳妥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东地的地势险要，外敌难以入侵，易守难攻。特别是以东的首都希拉城，也就是现在在约旦境内的佩特拉城，是一个在玫瑰红色的巨大岩石当中开凿出来的一座城市， 还被列为现在世界的新七大奇景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俄巴底亚书的第三节会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啊，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以东人认为，他们住在山穴中，他们住在这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城市当中，他们绝对是安全稳妥的。以东还有第二个让他们自认为安全稳妥的特点，就是以东人是以聪明智慧闻名于世的。当时候的世代，大家一致公认以东的提曼有许多的智慧人。我们来看耶利米书49:7，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连上帝都认为以东的提曼有许多的智慧人，难怪以东人会以智慧聪明而自豪。但是上帝借着俄巴底亚先知向以东宣告，就算以东人住在山穴，甚至住在星宿之间，上帝都会把他们拉下来。就算以东人再怎么聪明有智慧，上帝都会把他们灭绝。这是上帝借着俄巴底亚先知亲口宣告的。俄巴底亚书第二部分10-16，俄巴底亚宣告了以东将会被灭的原因。俄巴底亚书12-14，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以东的先祖以扫是以色列的先祖雅各的哥哥，因此以东原本应该要顾念手足之情，对以色列和犹大应该要保持友好关系。但是没想到，当以色列和犹大被外敌入侵的时候，以东竟然袖手旁观，甚至幸灾乐祸。更可恶的是落井下石，把以色列和犹大逃脱剩下的人卖给他们的仇敌。因此上帝降罚的日子必定会临到以东，使以东全然灭绝。俄巴底亚书第三部分17-21，俄巴底亚先知宣告，总有一天以扫家必无余剩，也就是以东这个国家会完全消失，而以色列人则会得回原来的产业。今天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以东已经在历史上完全消失，而以色列则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土地上。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2:16-17告诉我们，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以扫或者以东所代表的是贪恋世俗的心。俄巴底亚书要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的心是贪恋世俗的，那么等到上帝审判的日子来到，我们的生命将会全然灭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凡事倚靠圣灵，不随从肉体的情欲，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来看约拿书。约拿书可以说是先知书里面最好读的一卷书了，没有深奥难懂的预言，主要讲述先知约拿的故事，内容不长，故事有趣。故事的主要人物先知约拿，他是在北国以色列耶罗伯安二世做王的时代侍奉的先知，大约比先知阿摩斯与何西阿服侍的年代要早一点。约拿曾经对耶罗伯安二世说过预言，但是他最主要的侍奉似乎是以外邦人为主。我们并不清楚约拿书的作者是谁，不过如果约拿书的作者是约拿本人的话，那么约拿还真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坦诚的先知，因为整卷约拿书所形容的先知约拿是一个不愿意顺服上帝心意，也不愿意体贴上帝心意的先知。以一个真先知来说，这样的状况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约拿书总共有四章的内容，很顺理成章的把约拿书分成四个部分。约拿书第一章，上帝呼召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宣告审判的信息，但是约拿不愿意，所以他决定要躲避耶和华的面。约拿书一章一到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尼尼微是当时候亚述帝国的首都，亚述帝国在耶罗伯安二世做王的时候，虽然还没有来攻击以色列，但是他既强盛又残暴的名声已经可以说是声名远播了。因此当上帝要约拿去尼尼微宣告审判信息的时候，约拿并不愿意去。约拿不愿意去的理由记载在约拿书四章二节，约拿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约拿知道当他去尼尼微宣告审判的信息之后，上帝很有可能就因此饶恕了亚述帝国。以约拿担任先知的属灵敏锐度来说，他一定知道将来亚述帝国会成为以色列的心腹大患。他甚至于可以想象当亚述帝国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那国破家亡同胞惨死的可怕情景。因此约拿书一章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驾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尼尼微的方向是往东走陆地，而他师的方向是往西坐船去。约拿打定了主意要违背上帝的命令，躲避上帝的面。但是诗篇139篇7到8节教导我们，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神，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避得了上帝的面。所以上帝就借着一场大风暴，让约拿所搭的船差点沉没。船员发现原来风暴的出现是因为约拿的缘故，因此他们便将约拿抛在海中，风暴立刻就平息了。 约拿书第二章记载了上帝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下去。约拿在鱼腹当中三日三夜，不但没有死去，还向上帝献上一个感恩的祷告，感谢上帝拯救了他的性命。主耶稣曾经对那些向他要求要看神迹的文士与法利赛人说，马太福音12章39到40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主耶稣用约拿的经历来类比他在复活之前三天在坟墓里的状态，被大鱼吞了却没有死，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神迹。然而主耶稣所经历的神迹比约拿更大，因为主耶稣真的死了却能够从死里复活。上帝让大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让约拿重见天日。约拿书第三章，上帝再一次呼召先知约拿去尼尼微宣告审判的信息，而这一次约拿去了。约拿书3章3到4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是一座极大的城市，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虽然照着上帝的命令来到了尼尼微，但是他的心里面仍然是非常不愿意让尼尼微的人得着赦免，所以他只走了一日，只向三分之一的尼尼微人宣告了审判的信息，他就不再说了。没想到这一次的宣讲竟然是有史以来最有果效的布道大会，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听到了信息，但是竟然全城的人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悔改了。尼尼微城里的人为什么会悔改，其实原因不是很清楚，但是也许主耶稣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些想象空间。路加福音11章29到30节，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主耶稣为当时候的人所成就的神迹是从死里复活，让当时候的人能够亲眼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因此很有可能尼尼微城当时候的人所看到的约拿形象样貌有很大的改变，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从大鱼腹中出来的人。因此尼尼微人全城悔改。当然这需要一点想象力，但是约拿神迹的果效与主耶稣神迹的果效是一样的，那个果效就是悔改。路加福音11章32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约拿书第四章，由于尼尼微人全程悔改，于是上帝决定不要把灾祸降在尼尼微人身上。这件事在约拿的意料之中，但是仍然让约拿非常生气。上帝借着一颗蓖麻来向约拿解释。约拿书4章10到11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最后上帝的解释其实可以浓缩成为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神爱世人。上帝虽然恨恶罪恶，但是上帝仍然怜惜罪人。世人虽然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仍然乐意给世人悔改的机会，这是上帝恩典的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体会上帝爱人的心意，更多的去传扬上帝对世人的爱，使所有还不认识上帝的人都能够借着悔改经历上帝那长阔高深的爱。不过接下来的那鸿书就会让我们看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光景了。那鸿书一章一节，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在先知约拿对尼尼微人宣告审判的信息大约100多年之后，先知那鸿也领受了上帝的末世向尼尼微人宣告审判的信息。但是那鸿的信息与俄巴底亚书的性质一样，那鸿书预言与写作的对象虽然是尼尼微人，但是这卷书的读者却不是尼尼微人，而是受尼尼微人伤害的上帝的子民。那鸿书写作的目的是借着对尼尼微的审判，向受害的上帝子民传达安慰与盼望。当100多年前先知约拿宣告审判信息的时候，信息的内容只有简短的呼吁，信息的背后还可以感受到上帝满满的爱。但是100多年后先知那鸿宣告的信息却让我们感受到上帝极大的震怒。那鸿宣告信息的时候，亚述帝国的国势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亚述帝国不断地向四维邻国发动侵略战争，而且战争的方式充满残酷和暴力。亚述帝国甚至非常自豪于自己的暴行，发展出许多可怕的酷刑。在那鸿书3章1到3节那里，那鸿先知描写了亚述帝国的残暴。那鸿书3章1到3节，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亚述帝国的邪恶已经到了让上帝忍无可忍的地步。因此上帝借着先知那鸿在那鸿书当中宣告出上帝为罪而发怒的属性，并且预言上帝将会把尼尼微完全毁灭，使南国犹大脱离尼尼微的攻击。我们一起来读那鸿书1章2到9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利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 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掌翼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人啊，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上帝虽然是慈爱怜悯的上帝，但是并不表示上帝会滥施慈爱。那鸿先知一开始就连续用了三次施暴这个词，让我们知道慈爱怜悯的耶和华上帝也是一位会施行报应的神。上帝会施行报应，是因为他是一位祭邪的神。祭邪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痛恨罪恶的意思。上帝痛恨罪恶，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虽然不轻易发怒，但是上帝会为了罪恶而发怒。一旦上帝发怒了，就没有人能够在他的面前站立得住。约拿书与纳鸿书让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两种性格，这两种性格就是恩慈和严厉。在约拿书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恩慈，而在纳鸿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严厉。新约圣经罗马书11:22教导我们，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是否能够长久在上帝的恩慈里，关键就在于愿不愿意悔改。但是像尼尼微这样，先前虽然已经悔改了，但是后来却又回到了犯罪的状态中，圣经教导我们，如果是这样，那么很有可能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让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6:4-8。希伯来书6:4-8，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从心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愿意悔改是很重要的事，但是持续的悔改，持续的留在悔改的状态中，是一件更重要的事。尼尼微因为没有持续的留在悔改的状态中，以至于他越来越邪恶，到最后他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常常省察自己是否持续的留在悔改的状态中，以至于我们能够长久在神的恩慈里，享受上帝长阔高深的爱。以上就是第23课《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和《纳鸿书》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我们下次再见。